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的整章。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衣，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衣，去见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或者耶和华你的上帝听见拉伯杀鸡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咒骂永生上帝的话，耶和华你的上帝听见这话就发责撤责，故此求你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西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以赛亚，以赛亚对他们说，要这样对你们的主人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拉伯杀鸡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论古实王特哈加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于是亚述王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倚靠的上帝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闪、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以甸人，这些国的神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雅尔巴的王、西沙瓦因城的王、西纳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你是天下万国的上帝，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呀，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咒骂辱骂永生上帝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耶和华，是上帝。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听见了，耶和华论他这么说， 西安的处女藐视你，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咒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接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经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成荒废，变为乱堆，这是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惊惶羞愧，他们像野草，像青菜，如房顶上的草，又如未长成而枯干的禾稼。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孽怒，我都知道。因你向我发孽怒，又因你的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以色列人啊，我赐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身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栽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剩余的，人要往下扎根，往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哪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舍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那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姊妹们，再一次问安。我们感谢主啊，这个上个礼拜呢，我们王彤弟兄来给我们分享信息，他用不同的心智、不同的结果为题目，使我们看到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面对困难做出了不同的反应。我觉得他那里边呢用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就是说这个我们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啊，我们的内心的取向，我们内心 信心的支点放在什么地方啊？因为人为的人的行为是从我们内心的意念来发出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用这个面对危机为一个题目啊，来分享今天的信息。那么今天的情况呢，跟上个礼拜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也就是说神的子民以色列在面对困难啊，面对困难。当年这个就是上一次啊，上个礼拜就是以色列人走到加底斯，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出了埃及，经历了埃及时代，对吧？过了红海啊，然后他们经历了磐石出水，经历了天降玛纳，是吧？然后呢，白天有云柱火，有云柱，夜晚有火柱。那么他们经历了三个月，来到西奈山啊，神在西奈山上向他们伟大的显现啊，他们建起了这个耶和华的会幕。然后这一切都做好了，按理来说呢，他们应该很有信心了，对吧？可是他们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啊，窥探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就看到这个迦南人啊都是身量高大啊。有一次我去以色列的时候啊，真的看到了一个身量高大的巴勒斯坦人啊，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那一次跟我们一块儿去以色列的。那么这一位呢，就是从耶利哥上车啊，我们在耶利哥买椰枣啊，买完了以后呢，他就跟司机商量，又跟导游商量啊，最后跟我商量说他要去耶路撒冷啊，能不能带他一程啊，我们无所谓啊，这个带他喽啊。结果他就上车了啊。有没有那次跟我一起去的？哦，是我那次去的，对吧？对。结果他上了车以后啊，就跟我坐在一个座位上。因为他这个上车的时候呢，我只是看到他挺胖大啊，没感觉到他有什么特别。等着他上了车坐在我旁边的时候呢，我这低头我一看我们两个脚的比例，吓了我一大跳，是吧？这个我呢穿43的鞋啊，大概脚这么大，我估计他得穿50的鞋，他的脚啊得这么大，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说哇塞，我说你这好像当年这个以色列人进了迦南，我觉得我在这个咱们华人当中，我的身量各个方面还可以啊，对吧？在他面前啊，我就想到当年这个以色列人说看自己啊像蚱蜢一样啊，我真的觉得我在他面前像个小脚女人啊。这个哇塞，他坐在旁边扑腾一坐啊，整个那个座位都被他占掉了，我坐在旁边被他挤的，哇，我说这个的确这个迦南人啊有这种人啊。我们在去这个杰拉什的时候，在那个杰拉什商场里边啊，当年我们去带着这个一个我们一对夫妻，他的儿子，那他的儿子当年大概也得快1.85米吧，至少差不多的这么个个儿啊。结果看到一个在那个商场里边看到这个一个约旦人啊，那个约旦人不知道2米几啊，这个大个子那么高，我们还拍了一张照片。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年轻人啊，我们整个团队里他最高啊，在他面前大概就这么高。这个他的妈妈也跟他一起，他的妈妈大概在他面前就这么高。就感觉上就是这样啊，拍一张照片觉得好可笑。的确啊，看到这些人，因为古代的时候跟咱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拿枪打，你再高枪，对吧？那个时候就是拼体力的，对吧？谁体力大谁就厉害了啊。所以呢，以色列人看到困难了。弟兄姊妹，要不要跟我说一句话，叫做困难是假设的。哎，困难是假设的，是吧？哎，我们有困难意识，我们有困难意识。这个困难意识呢，实际上是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保护。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出生的牛犊不怕虎，我们后来我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好像是一句很怎么说啊？现代人用这种 很幽默是吧？哎，你看这小孩啊，看见什么都不怕啊，初生牛犊不怕虎，怎么回事？好像很幽默。其实初生牛犊不怕虎呢，这句话本身是一句对于没有人生经验的人啊，看见困难不知道躲避，不知道退缩啊的一句很严重的话，对吧？当然我们知道初生的牛犊不怕虎，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他被虎吃掉嘛，是吧？所以上帝给人给动物都有一种害怕的心理。所谓害怕的心理，就是当我们看见了困难的时候，看见了挑战的时候，我们评估一下，哦，我觉得不行啊，我斗不过他，所以我就要想办法借着这个恐惧的心理啊，来使我怎么保护我自己，是吧？其实这是一个上帝给生命啊一个保护的恩赐。那么我们在这个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呢基本上有两个。就像动物啊，这个他们看到这个危险的时候他们会逃跑，大部分的情况下呢是生命的本能啊，我们也会这样啊。比方说我们看哇失火了，我们的本能是掉头就跑，对吧？我们不会说哦这有什么了不起啊，我往前走吧，不大可能这样。所以我们甚至于我们掉头就跑的这个反应啊，是一个生物反应啊，你的大脑还没来得及去分析啊，你就掉头就跑了啊。这是我们生命里边上帝给我们的一种保护自我的本能。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往往是根据经验啊，根据经验我们来分析一下我们能不能跟对方去对抗啊，经验上告诉我们可能不行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经过了理性的分析考虑之后，我们觉得不行，我们要逃啊。最近呢在网上啊，我们看到这个在唐山啊发生了一次这个打人事件，是吧？那么结果呢就有一些这个武馆啊趁机赶紧做广告啊，说女士们啊，这个要面对这种情况啊，你们要来啊练习。结果听说呢国内很多什么像这个 karate 之类的，这个空手道之类的这种东西呢，这个女性报名的数量剧增啊。结果有一位搏击自由选手，我不知道就应该叫什么啊，那位北京人他就说，女人千万别相信啊，你再怎么练你打不过四五个大壮汉，是吧？所以面对这样的情况呢赶紧逃跑啊，要不赶紧抱住自己的脑袋，是吧？坐地下不要动，不要反抗，是吧？这个叫对方把这个火熄了，你千万别去激怒这个情况，你觉得你自己练过两手你跟他打肯定不行啊。那么这是根据经验，我们的理性告诉我们不行啊，所以这时候要么你保护自己，要么赶紧逃跑，能跑赶紧跑，是吧？能求助赶紧求助。可是当年这两位这个加勒和约书亚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说我们足能得胜。这个时候呢他的信念就把另外一个条件是通常的人所不会考虑的把他考虑进去了，是吧？就像这个大卫面对哥利亚的时候，扫罗也面对哥利亚，对吧？扫罗身量高大，有铠甲，有武器，有军兵，但是面对这个哥利亚的时候他害怕。那么他害怕绝对是有理由的，因为他根据他的经验他认为我打不过他，是吧？肯定不行，是吧？可是大卫这个小牧童他说他算什么，对吧？我一定能打过他。那么大卫是不是初生牛犊不怕死呢？初生牛犊不怕虎呢？不是，他也是经过了他非常理性的考虑。那么结果呢就是他的考量就把一个常人没有考量进去的因素考量在里边了，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真的知道相信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那在我们在面对困难，在考虑我们能不能面对困难的时候，那我们的考虑的方案就不一样，对吧？那么刚才我讲了这个第二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经过理性的考虑的时候，这从经往往是要从经验里边来的，对吧？在经验里边我知道这个，或者我看到别人的经验我知道，对吧？面对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行还是不行？因此经验很重要啊，我们的人啊会有一个天然的上帝赐给我们的一个记忆，当我们就是 memory 啊，有一个记忆的能力，所以当我们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这个记忆上就会告诉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立刻分析，我们知道该怎么样。神既然是真神，是活神，是与我们同在，与他所爱的人啊同在的神，他就一定会给我们一些机会，让我们来从经验上知道他与我们同在的话，就会提供给我们胜过困难的可能性。那么当这样的经验多了，那么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增加了，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了。这个没事没事啊，他可能是看一看而已。因此呢，很多危机啊，面对危机嘛，这个危机，危就是危险，机可以翻译成机会吧，是吧？那么结果危险来了呢，用中文的话来说啊，可能是一个机会啊，是一个机会。那么这样的机会是我们经历和认识我们的神到底是真神还是虚神，到底是与我们同在的神还是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哪里的神，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以色列历史上真真实实的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啊，我们来从中看看啊，我们能够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教训。那么在咱们中国人的文化里边呢，有一句话啊，叫做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人定胜天啊，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豪言壮语啊。这个咱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啊，宁可被打死不能被吓死，有没有听过这话啊？就是哪怕我是鸡蛋碰石头，我得碰你一身黄子，是吧？不要怕，是吧？勇敢往前啊！所以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们的思维方式里边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那兵来了我们就打嘛，是吧？水来了我们就屯嘛，是吧？屯土嘛，堵它嘛，对吧？这个人就靠自己嘛，我们不能靠任何其他的力量，对吧？这是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方式。可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因为这种思维方式只是在鼓励人自己去面对危机，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危机为什么会发生，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真正应该如何去面对危机，是吧？所以我们只知道来了就硬碰硬，我们用人的方式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作为神的选民啊，作为神的子民，其实不光是神的子民啊，世人在世间这背后其实都有一些灵界的问题，是吧？这个我们在遇见各种各样问题的时候，智慧的人就不仅仅是看到了现象，我们还要看到现象背后是什么问题。那么在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列王记下第十九章呢，第一句话就是说，西西家听见了以后呢，就撕裂衣服啊，撕裂衣服呢是以色列人在表达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的一种反应， 对吧？他这个撕裂衣服，这个其实这个衣服不能随便撕裂嘛，在古代的时候这衣服是很珍贵的，对吧？今天我们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正好把这个衣服撕了好买新衣服了，对吧？那古代的时候不是这样，那君王的衣服都是很结实的，对吧？那不能随便撕裂的。那么撕裂衣服是表示撕裂心肠的意思，对吧？这个这么衣服撕开了啊，就表示说这个简直是太痛苦了，我该怎么样去表达我这种痛苦，没法动，我撕心裂肺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情感的表达意识。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件事情呢，就需要稍微了解一下它的背景啊。那么在屏幕上啊，弟兄姊妹看到的是四位犹大国的君王啊。那么这四位君王，大家一看这四个名字的时候呢，这个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王的时候，谁谁谁得了末世，怎么怎么样，对吧？那么第一个，我们看到这四个王的名字，我们马上想到谁呢？就想到大先知以赛亚，也是今天在这里啊，跟西西家王传递上帝旨意的这一位神的先知。那么以赛亚做先知啊，后边这个括弧里边的这个数字呢，是他们这四个君王做王的时间啊，是年啊。以赛亚第六章啊，以赛亚书第六章就是乌西亚王年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驾崩的那一年啊，也就是说，就是乌西亚要把他的这个做王的这个时间呢传给约坦的那一年。但是呢，约坦因为乌西亚做王52年啊，到了他后来的这些年间的时候呢，其实他跟约坦之间，跟他的儿子之间有一点重叠的时间啊。这个所以具体是乌西亚崩的那一年到底是哪一年并不十分的太清楚，总之是乌西亚死的那一年，是吧？大概就是约坦做王几年以后，对吧？这个他爸爸乌西亚死掉了。那么因此后来又出来一个亚哈斯，是吧？那么乌西亚在位的时候呢还不错，但是晚年已经不大好了。那么约坦呢也还马马虎虎，是吧？是一个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坏的一个王。但这个时候呢，神借着大先知以赛亚已经开始向犹大传出相当强烈的信息，也就是当年的犹大国已经非常败坏。那么这个时候到了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就到了一个新的低谷，也就是犹大国从王室到这个宗教到祭司到百姓就非常非常糟糕啊，当然后来呢，这个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就把他推向一个更低的低谷啊，那就完蛋了啊，整个犹大国灭亡就确定了那个时候啊。但是到了亚哈斯做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时候。那么咱们曾经讲过啊，人的历史啊往往像个钟摆，对吧？就像中国改朝换代啊，太坏了啊，然后不行了，然后就再摆回来，改一个朝然后又不行了，然后再改一个朝又改回来了。那么往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是一个螺旋式的下降啊，每改一次朝，下一个就比上一个糟糕一点，再下一个比上一个再糟糕一点的，与螺旋式下降，对吧？那么以色列的历史呢，犹大国的历史也差不多啊，螺旋式下降。那么到了西西家做王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钟摆啊，它开始往回摆了啊，他开始往回摆。所以西西家一做王，他做王那年啊，应该是25岁。西西家登基啊，他登基的年25岁。对不起，把时间写错了，他做王是29年啊，他做王29年啊，不是25年。我把25岁看成29年了啊，做王29年。不过现在呢，西西家以后的事并不重要了啊。关键的问题就是说，在这一个背景里面，由于这个以色列啊，这个犹大国他们违背上帝的旨意，在信仰和 道德社会生活每况愈下的情况。那么上帝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上帝还不是惩罚，这个时候是上帝要管教啊，上帝要管教。那个时候是公元前大概750年、740年啊左右这个时间。那么那个时间呢，正是中国要进入到春秋战国初期的那个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天下大乱，那个时候是从挪亚洪水以后，人开始大拜偶像，世界的各国都在堕落的那个情况下。那么那个时候到基督降生还有700多年的时间，对吧？所以神不能叫那个时代太堕落，所以神就兴起战争，把那些糟糕的地方把它灭掉。但是灭别人的那些人呢，也不见得好，是吧？所以当时呢，在中东这个地区，好像在我们东亚这个地区打仗，是吧？打打打，打到最后，我们打出来了一个秦始皇，是吧？然后再改朝换代，一朝一朝改改。那么在中东这个地区呢，出现过几个大的帝国轮流统治那个时代。啊，亚述是第一个，然后呢是巴比伦，然后是波斯，然后就开始往西走了，就进入到希腊，然后呢就是罗马。到了罗马的时代，就基督来了，基督降生了啊，然后接下来就进入了新约时代。所以在新约时代是福音的时代了。啊，福音要传遍地极，虽然后来也是战争不断啊，各种战争不断，但是那个历史和旧约的时候不太一样，所以那个时候的历史，以色列的历史和其他世界各地方的历史都差不多啊，那是一个列国之间互相征战，有一些很强大的帝国兴起，把其他地方消灭。正像刚才圣经所说的啊，因为那些拜偶像的事得罪上帝，上帝把那些偶像借着一些强权把它毁掉。但是非常遗憾啊，人的罪性不会透过战争而改变，所以那些没有，以色列尚且如此，对吧？那些没有真实上帝敬拜的那些国家，就像中国的秦始皇，对吧？他这个得了政权以后，他仍然没有办法归正啊，所以后来经过多少次的改朝换代，仍然没有办法归正，除非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这是我们后来答案啊。那么当这个以色列这个犹大国啊，在逐渐逐渐的走向堕落的时候，这时候神要管教。因此当时呢，神借着一个相当大新兴起来的一个大帝国，那么这个帝国呢就是亚述帝国啊，你查查历史啊，这个亚述战争，你打到这个里边一查啊，这些东西都出来了。那么公元前714年是亚述他的一个非常大的转折点啊，他大概从公元前744年啊达到一个相当的高潮，然后一直到714年啊，在这30多年当中，他非常的强大，无往而不利。但是从这个714年以后，他就开始有一个变化，是吧？然后他就开始，虽然他还是打了很多胜仗，但是他是逐渐逐渐的衰落了啊。到公元前612年就被这个巴比伦把他彻底消灭掉了啊。亚述时代结束，新巴比伦兴起啊，然后巴比伦逐渐逐渐的强大啊，开始掳掠耶路撒冷。到了586年公元前啊，耶路撒冷就被掳掠了。因为咱们刚才讲到啊，从那个时间虽然神的子民在走下坡，但是神还没有让以色列，让耶路撒冷被掳掠，这个时间还不到。因此这个时候神要管教，因此就给他们危机，就是借着危险给他们一个回头的机会啊，所以在神的子民里边，如果我们正确对待危机的时候，危机就变成了转机啊。的确当时是危机变成了转机。 但是这个危机变成转机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啊，我们继续来看啊。西西家登基的年时间大概是公元前727年，西西家登基。那么圣经里边这个告诉我们啊，西西家登基以后呢，由于咱们说他像钟摆一样啊，他就往回摆了。那么他这个登基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开始在国中啊走这个信仰归正的路。所以他就在国中呢，在这个十八章一开始的时候啊，第三节说，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祖大卫一切所行的，就废掉这些偶像啊。这个然后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然后呢神就与他同在，他就无往而不利啊，到处亨通啊。然后呢他一亨通以后呢，他就做了一件事，这个事我打了个括弧一个问号，就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年啊，但是是他做王初期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背叛亚述王，不再给亚述王进贡了，对吧？可见在这之前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他父亲的那个时候呢，就是亚哈斯做王的时候，他们已经臣服于亚述王了啊，亚述帝国了。那么到了西西家，他敬畏神，神这个赐福给他啊，使他无往而不利的时候，他就不再因为神的子民嘛，我不再做你外邦人的奴隶了，是吧？我要独立，是吧？这本来是件好事，对吧？那么在这个期间呢，上帝做了另外一件事儿，那么就是西西家做王第六年的时候，也就是在公元前722年。那么这个时候呢，北国以色列首都这个撒玛利亚被亚述攻取了，那北国灭亡了。那么北国也是以色列人呢，对吧？那么这个也从反面给西西家一个相当大的教训，对吧？所以为什么灭亡啊？在这个列王记十七章里边呢，给我们也在当时的先知啊，给他们有清楚的分析，清楚的说明以色列为什么灭亡了，对吧？那么这个呢，应该对犹大国是个非常大的教训和震撼。所以神做事情啊，真是做到淋漓尽致啊，太用心啊。神不单单是让他们看到他们的错误，使他们敬畏神的时候得以归正，你继续看到这个错误最后会导致的什么的结果，神都让你在经验里边的看见了。所以咱们讲到说，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两种反应，对吧？一个就是本能的反应，另外一个就是理性的反应。所以神给我们在理性的反应里边有充足的理由资料，使我们建立对他的信心的依据，那个基础让我们好好想，对吧？你看一看违背上帝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对吧？那么到了西西家做王第十四年的时候啊，这个是在列王记上记下十八章第十三节啊，这个地方说西西家做王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714年啊，这个在历史上是非常对于亚述帝国是个非常重要的一年啊。这一年呢，亚述王希拿基利就上来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将城攻取。啊，那么这一句话啊，太厉害了。我们看一下啊，我记这圣经，为什么我这个好？十八章十三节，啊，十八章十三节，这里说西西家王十四年啊，亚述王希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大一切的坚固城，然后最可怕的一句话是将城攻取。 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从见证上来看，犹大已经完全没有能力来抵抗犹大国啊，抵抗这个亚述啊，甚至为亚述的希拿基利的他的使者啊，叫拉布沙基啊，这个人，我叫他傻了吧唧啊，这个他说一句话，他说现在啊，你给了我亚述大王当头了啊，什么当头啊？就是在这里罚了他300塔良德银子，然后呢30塔连德金子，这不得了的数量的钱啊，罚犹大国。然后他说好，我给你2000匹马，这个嚣张的不得了啊，我给你2000匹马，看看你们犹大国足不足够人来骑，是吧？如果你连2000个骑兵你都没有，你怎么能打过我们亚述大军的最小的一个军长呢？那么看来这是一个客观事实，对吧？这个时候是我们看到啊，正像先知以赛亚一开始第一章里边就说了，他说你们看看现在犹大国到了什么情况，到了什么情况呢？他说就好像这个瓜地里边的一个瓜棚啊，其他的全部都被占领了，就剩下耶路撒冷孤孤零零的这么一个城市还在那里，属于犹大王朝在统治，其他的都被人家占领了啊，现在呢就是这种情况，对吧？那么耶路撒冷到了一种什么情况呢？亚述的这个使者说，我给你2000匹马，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够骑的，是吧？如果你连2000匹马的骑兵你都没了，你还要跟我们打仗吗？怎么可能呢？这可能当时就是一个真实的状况。那么在这种状况里边，作为这个咱们刚才讲了，面对危机的时候，人用理性去分析的时候，那是肯定死定了，对吧？完蛋。弟兄姊妹，在这种情况下最容易做的决定是什么？在这种状况下最容易做的决定是什么？如果你是当时的西西家王，最容易做的决定是什么？啊？哎，投降嘛。哎，这个放下武器，交枪不杀，对吧？投降。弟兄姊妹，在咱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遇见危机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当时西西家这个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他也做出过一个反应。西西家在面对亚述大军进攻，占领了许多土地城邑的时候，这个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凡你罚我的我必承担。这是神的子民的君王面对外邦大军进攻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然后呢，亚述王就罚他300塔连德银子和30塔连德金子。那么西西家当时因为国土都没了嘛，就剩耶路撒冷了，要还这么多钱怎么办？哪来那么多钱啊？所以他们把自己的宫殿耶华殿里边曾经包在什么地方的金子全都刮下来啊，挨家百姓去要钱，是吧？然后把这钱就交给亚述帝国了，亚述王了。解决问题没有啊？咱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贪得无厌，对吧？对吧？那亚述王一看你这么好欺负啊，他其实只要你的钱啊，是吧？他要你的国土，要你的人民啊，他要你的一切，是吧？所以你给了他这些，只会增加了他的更大的贪婪，更大的野心，是吧？所以我们看到人的方法啊，我们想用 向恶的势力去低头去妥协来换得和平有可能吗？其实是没有可能的。而且我们越软弱你就越被欺负，对吧？咱们中国人的话说的话啊，说柿子总是挑那个软的捏啊，就是说他一看你好欺负他就更欺负你，是吧？直到把你欺负到你早晚就是完全被他统治拉倒，是吧？所以当这个西西家啊把这一切都给了亚述王，一开始亚述王肯定是答应的，是吧？好了，你想不叫我攻击你可以啊，那你把这些东西给我，是吧？其实呢这只是一个试探而已。他一看，嘿，西西家还真听话啊，真的给我拿了这么多钱，他们都哪来那么多钱，看来他是真的是一点抵抗力都没有了。所以他并没有因此退兵，相反的呢得寸进尺。那么正是在这个得寸进尺的情况下啊，这个西西家撕裂衣服了啊，这个就是十九章一开始他的反应。他为什么撕裂衣服啊？就是说你罚我 OK 了，我认罚了，对吧？我把钱都给你了，我啥都没了，对吧？我钱都给你了，你还不满足，你还要叫我这样。所以他就说这些人啊简直是就是没办法了，对吧？我都认到这个程度了，你还来欺负我啊，是吧？所以他撕裂衣服。在这种情况下他没辙了。感谢主，危机便是转机。咱们中国人基督徒，咱们中国人这个不是基督徒有一句话啊，叫做人的尽头便是神的起头，是吧？所以这个西西家啊到了这个时候呢，他面对亚述帝国得寸进尺的情况下，他退到一个几乎没了退路的地步了。他知道如果下一步再往后退，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了，就投降吗？啊，投降吗？弟兄姊妹，在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觉得西西家是大多数人的这个一个代表，是吧？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依靠上帝，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人还有什么办法，是不是啊？啊，我们有什么生病了，我马上哎呀，想想我们哪个医院，我认识哪个医生，对吧？我有什么药，我有什么办法，先把人的方法先用了，对吧？有些时候呢，这些方法也的确管了用了啊，这个事儿就过了，对吧？但是有一些时候呢，如果是神给我们的危机，这些方法往往是不但没用，反而更加严重，对吧？最近呢，我们一直以来吧，有不少年轻人在婚姻里边出现危机，啊，婚姻里边出现危机了。那么当我们婚姻出现危机的时候，我们会想各种办法去沟通啦，我们去想办法去解决啦，这个互相妥协啦，或者怎么怎么样啊。有一些能解决，有一些呢不但解决不了就更加严重了啊，越来越严重。那么最后我们选择的方法是什么呢？对吧？所以刚才有的弟兄姊妹就说了，西西家当时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出去投降了，对吧？所以我们面对危机，我们面对婚姻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还离婚喽，是吧？这离婚就解决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问题有没有解决啊？问题没有解决。我们不是解决了问题，我们是逃避了问题，我们是做了问题的奴隶，是吧？这个，所以在这里呢，也是，所以他出现危机，他出去投降了，解决了。到了那里解决了问题吗？暂时解决了问题，但是越来问题其实是越严重。那么这个时候作为神的子民，他首先要想到就是说，神的子民为什么会出现饥荒呢？是吧？所以你不是逃避这个困难，而是你要解决导致这个困难的原因，是吧？然后平安才会来到。所以你选择逃避，所以拿俄米一家到了那边，最后回来以后就剩下一个光杆拿俄米了， 是吧？然后他一个孤寡的这个两个寡妇，是吧？所以逃避问题不是解决问题。大家要不要一起说？逃避问题不是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要解决问题。那么解决问题，我们就要知道导致问题的原因在哪里，是吧？那么当时西西家的年代，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神的子民在信仰上离开了真神，走了拜偶像的道路，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西西家到了最关键的时候，没有退路的时候，他没选择继续逃避，他选择了利用这个危机来变成转机了。于是西西家他有一个变化在这里啊。那么我们看到他面对危机的第一个选择是先用人的方法，失败了，失败得很惨，是吧？然后他用了第二个方法，他首先派他的臣仆去找当时的大先知以赛亚。这个我们知道以赛亚从这个乌西亚王年崩的那一年啊，就开始出来服侍了，是吧？就传讲信息。中间经历了这个约坦和亚哈斯，那么这时候到了西西家作王第14年的时候了啊。那么这个时候以赛亚大概已经有六七岁一个老人家了，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西西家王啊，就派他的臣仆啊，这个官员去找以赛亚。在找以赛亚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他里边说了一句话，我们看啊 ，Come on， 好，西西家如此说啊，他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啊，正如这个妇人要生产孩子了，却没有力量生产，这个然后呢，这个或者耶和华这里说了什么？”你的神，耶和华，谁的神啊？啊，是以赛亚的神。他说不是我的神，也不是我们的神，是你的神，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以赛亚，不是以赛亚，西西家，他在改革，一开始他一做王啊，他就改革了，对吧？所以他改革的时候呢，他只是从这个律法上，从道德上去，形式上，政治上去归正了，可是显然他并没有建立起来他跟神之间个人的信仰关系，这个是神觉得不够的。所以神使危机临到当时的这个西西家和犹大的百姓，神不满足于只在形式上、在宗教上的归正，神要在真实生命的关系上来建立这个关系。所以当时西西家派人去告诉这个请求大先知以赛亚来为国家祷告的时候，他的用词里边我们就会看到他个人的信仰如何了。啊，这时候他说：“愿耶和华你的神。”我们有没有弟兄姊妹遇见困难的时候，叫牧师来为他祷告啊，为你祷告，然后叫牧师啊，我现在遇见什么困难啊，你替我祷告一下，你的上帝可能会帮我，你的上帝能帮我，这不是你的上帝吗？是吧？我遇见过这样的情况啊，真的是耶和华你的神啊，耶稣基督是你的上帝，对吧？然后以赛亚的确祷告了，祷告了以后呢，的确也回话了啊。这个以赛亚已经跟这个西西家说了啊， 说呢，你这样说啊，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啊亵渎他的臣仆啊，亵渎我的话，你别怕啊，说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然后就归回本地了啊，然后他要在他自己的那个地方呢要倒在刀下，是吧？这神借着他的仆人回答了这个西西家的话了。可是回答了西西家的话以后，现实情况发生了什么呢？的确当时要马上要攻到耶路撒冷的这个大军呢，听见了这个古实王要出来和他打仗，结果呢他就后退了。他后退，兵并没有回去，也没有像以赛亚所说的他要回本国去，然后他死在刀下，没有。相反的，又写了一封信过来，对吧？继续啊，就是说，难道耶和华能拯救你们吗？啊，所以你看这列邦的神啊，有谁拯救了他们脱离亚述帝国呢？啊，这个当年就像这个成吉思汗的时候啊，这个所向披靡啊，到哪里进行毁灭，对吧？这个蒙古人啊是非常残忍的一种民族，亚述大概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啊。当时我看到一个他们纪念这个蒙古就是元朝的时候两次攻打日本，是吧？第一次这个元朝大军已经攻到日本本国了，日本人出来投降。你知道这些这个蒙古人啊，当时他的大军过去的时候，这不是上千条大型的战船，结果日本人全国祷告，就来了一阵大风，把这个蒙古人的这个军舰呢，大部分都吹翻在海里边了。所以日本人就有一个传说，叫做卡米卡塞，听说过这个说法吗？叫做神风啊，卡米卡塞。所以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日本他有一个自杀的飞机啊，飞机这个叫这个自杀的这个自杀飞机啊，那个自杀飞机呢就叫卡米卡塞，就希望能够像当年元朝这个大军来攻打以色列的攻打日本的时候啊，那么兴起神风来救了我们啊，所以叫卡米卡塞。那么当时这个日本人啊，把这些不是、啊、这个元朝的军队，这个蒙古人啊，把这个日本的俘虏的女人啊，怎么办呢？用这个枪，把这个锁骨下边这一块窟窿这个地方，噗嗤一枪插一个洞，然后把船上这么粗的这个缆绳啊，当时大概都是麻的，你想想那个麻缆绳多么粗啊，对吧？就从这个地方那个窟窿里边插进去。然后全部穿起来，一个一个穿。穿起来以后呢，把他们挂在这个他们的船的这个船舷上。一溜就像挂着鱼竿一样的，叫他们在那里挂死。就这么残忍。是吧？这个所以太坏了。啊，这个蒙古人当时的情况呢，所以上帝最后叫蒙古彻底的灭亡啊，就像当年的亚述彻底的灭亡一样。所以这个亚述军队他这里说啊，说所到之处进行毁灭。他这个进行毁灭，这个残忍啊，就像这个现在这个唐山这个打这个女人啊，为什么这几个男人抓住这个女人那么打法？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一些行为善良的人，可能没大经历过这种事。我小的时候曾经跟这些类似那种人曾经混过几年，他们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就这种表达。为什么这样表达呢？那么现在他又特别把它拍下来放在视频上广泛传播，目的何在呢？当然这个广泛传播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愿意的啊，可是呢实际上他们自己也挺愿意的，就是产生震慑力。然后他告诉全中国的女人，当像我们这样的人来调戏你的时候，如果你敢反抗，这就是你的下场。他把所有的女人的胆给你吓破，然后他下一次再来调戏女人的时候，女人都像小兔子一样都不敢反抗了，他的目的就达到了，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亚述军队也是一样，当他们所到之地极其残忍的时候，那些弱小的就不敢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来占领，得到最大最大的利益。所以这个亚述军队，这个亚述王再一次写信给这个西西家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跟我们现在看的唐山拍这个打人的这个视频是一样的效果，他为了就吓你，吓唬你，是吧？那么西西家，我们感谢上帝啊，这一个在信仰上稍微有一点归正的这一个犹大国的君王，面对西西家的这个亚述帝国的这一个挑战的时候，他没有选择投降，他知道自己不行了，这时候他就来到耶和华的殿里，然后把这个信仰展开在上帝的面前，说：神啊，你不是神吗？现在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已经没办法了，求你来帮助我们。他的这一个祷告，他在这一个祷告里边呢，他说了一句话了，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的神啊，这时候他自己的信仰开始，一开始他叫西西家去叫这个以赛亚去祷告的时候是耶和华你的神，对吧？这个时候他说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属你的。他把这个关系开始理正了以后，那么神就出手了，对吧？这个在历代志里边告诉我们那一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了一个，耶和华一个使者出去，在亚述的营中杀了185000人。那么这185000人都是什么呢？都是勇士、将军、元帅，也就是说那里边能打的这个185000啊，那是多少，不得了啊，是吧？把这些能打仗的全部给他消灭了，是吧？只要一个使者出去，换句话说，神要拯救我们帮助我们太容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亚述就从那开始这个祷告完了这个神就回应了说这个耶路撒冷的女人必嘲笑这个亚述王然后神借着这个以赛亚去告诉西西家他说他必不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放箭，不拿盾牌来到这城，不在这城，他从哪条路来，从哪条路回去，不得到这城来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的仆人的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其实也是因为这个西西家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在绝路的时候，在危机的时候，他抓住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他个人转向上帝。所以这一个信心，这一个仰望，这一个祷告，所以刚才我感谢上帝我们的这位两位年轻的领事的同工为我们选择了这首每一次我祷告所以借着这一个祷告，神成就了他的工作。所以耶和华当夜一个使者出去这个就在他的营中杀了185000人，清早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然后这个希拿基利就拔营回去然后他的儿子把他杀了然后就篡了他的国位。那么据说在历史上呢，这个也的确是这个亚述的历史在历史当中的一个转折从那以后呢，亚述就逐渐的走向这个衰微了直到最后灭亡。所以西西家的祷告他个人转向上帝的时候，这个危机就变成了转机。那么最后我们用两句段两段圣经的话 作为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总结。那么这两段呢，是雅各书和彼得前书。那么我在这里打在这个屏幕上，大家可以一起来读啊。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当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这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三节。所以这是当我们落在百般试炼中的时候，这是危机。那么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是我们面对危机的态度，因为知道神要叫我们有机会来经历它了。那么让我们经历了这些危机成为转机的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能力不能胜过的困难，神帮助我们胜过了，那我们的信心就增加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就变成了我们曾经风闻有神，现在亲眼看见神，曾经叫别人为我祷告耶和华你的神，现在变成耶和华我的神，对吧？这个是要大喜乐啊，要我们的信心经过了这样的试验以后呢，我们下一次再面对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忍耐的心了。那么彼得前书我们一起来啊，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前面说我们就是我们在这个耶稣基督里啊，神给我们的救恩。他说，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就是神给我们危机的目的。神给我们的危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经历转机。在我们经历转机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经过了这样的经历，使耶和华你的神变成耶和华我的神，然后到最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到天家去，我们面对主耶稣的时候，我们不至于羞羞惨惨，而可以丰丰富富的。我们真实的信仰不是学来的，是经历来的。我们学习的信仰，我们在查经班学习的信仰，是我们理性的基础，但是理性的基础往往不足以是我们的信仰。在这个理性的基础上，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该怎样去认识和经历它。然而当危机来到的时候，我们因着我们对神的学习知识上的认识，然后我们要冒一个险，是吧？我们要有一个勇气来踏出去去经历它。当我们经历的时候，这危机就变成了转机。当我们经历一次一次的危机和转机，一次一次的危机和转机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建立起来了。那变成了我们的神，就变成了我们神啊，就变成了我们的神。这个真实的这个信仰建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羞愧了。弟兄姊妹，神的子民从来不会输给他的敌人。神的子民如果输了，都是输给了自己。就是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没有用信心往前走，相反的，像那十个探子，我们因着过去的经验和我们的不信，我们选择了退后。好像婚姻出了危机，我们不是想办法去解决问题，而是我们想我们放弃它，我们选择离婚，是吧？那么你说我更不可能往前走，在上帝没有不可能，阿门。在上帝没有不可能，只是我们没有用信心去从他里支取该支取的力量。好，弟兄姊妹，我们用一个简短的祷告做我们今天信息的结束。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谢谢你今天我们借着西西家面对危机的时候，他的三步不同的反应。他一开始用人的方法，然后他叫别人为他祷告，只等到他自己来到你面前，真真实实的来信靠你的时候，他的危机就变成了转机。主啊，我们谢谢你，因着你的爱，你把使危机临到我们的生命。这样的危机是为了叫我们在困难当中来认识你。主啊， 在这个时候，我们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所有的属你的儿女。主啊，正像经上所记的，面对百般试炼的时候，我们不要选择退后，我们不要选择抱怨，我们不要选择发怨言，更不选择放弃。主啊，让我们选择信靠你，本着你的真理，我们仰望依靠你。在危机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历转机，我们经历你的信实和大能，好使我们的真实的信仰能够得以建立。主啊，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信心和勇气，需要从你那里来的真智慧。主啊，把我们每一位肢体都仰望在主你的手中，在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求你使我们知道当怎样行，愿你在我们中间得着荣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阿们。